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们哦。
你的声音特别好听，
谢谢，
把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压下去。
哎呀，
跟大家灾难一下，我昨天一夜都睡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难睡不好，哎，
很难睡不好，真的。不过我在刚刚呢，差不多九点多钟哦，就开始不眠了。
嗯，
不到差不多是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几点？十二点钟了。
十二点多，
十二点多一点。
嗯，
他打给我，我刚好在刷牙洗脸。
嗯，
就十二点就赶快起床准备，因为知道这个雨飞要来接我了，利用差不多五十分的时间赶快刷牙洗脸、化妆、穿衣服，就这样子啊，睡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胃痛到天亮。所以断断续续没有睡，睡得很沉，睡得很饱，没有，是断断续续的胃痛，所以呢
睡不好，
所以呢在睡不好的过程就不舒服了，胃痛，
对，
痛到有点受不了，所以呢后来我就叫玛丽安帮我刮痧，用刮痧的方式试试看，背部靠腰。这个胃跟胃有关的这些地方，就把它刮一刮，再来就前面也是在胃的部位上面一点点，哇，就是右边的那个什么叫髌骨，一刮下去，哦，我自己快吓坏了，好红哦，
痛
又红，不过刮完之后，哎，整个好多了，
马上舒缓了，
原因就这么简单。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再怎么好吃也能吃。我这么久不吃甜的了。
对。
但是呢，昨天不一样。昨天下班赶到梅子家，然后 Mindy 呢，就我请他帮我去买一个是梅子最喜欢的蛋糕，叫 Lady M。很有名的一家很好吃的蛋糕也真的是。够贵，
对
啊，不过太值得了。
它是蛋糕界的 LV，
对，可以这么说，
对，
差不多这么大，差不多这样是多，大概都
十
寸，
二
十没有到十二，十寸左右，
2900，对，
啊，的确好吃，
好吃，
但是我只有吃一小片，
对，
哦，马上不行，感觉到怪怪的，
嗯，
但是没那么严重，也就因为吃完蛋糕之后没多久。大概差不多五点多钟，就去吃这个对面的鼎泰丰，
对，
到鼎泰丰呢，他点的都是我爱吃的，
嗯，
就是那个蟹黄，蟹黄小笼包，
是
我很爱的，再来就是小菜，那些小菜也是我很喜欢，所以呢，吃的有一点过饱，我就说过晚上不能吃太饱嘛，我一向是不想在晚上吃太饱，
对，
可是好难得才能。排的位置，可是因为是梅子他们夫妻跟里面比较熟，
对，
所以常常所以他们就给他特别要不然的话我们是五个人去的，你看外面的团体等好多人哦，尤其是韩国人现在特别多，都一定会来鼎泰丰，
对，
尤其是
对外国人来说很红，
对，尤其是101这一家真的人
好多，其实旁边还有一家但就比较少，
对，很奇怪，所以呢就难得去啊，好都吃，真的不行。对我来说，
秋华姐，你的身体啊，被你训练得很自动自发，非常的有纪律，跟你一样。
确实，所以真的有点吃了过饱，
对，
然后吃到六点多，我很少吃到六点多才停止，通常是六点以前我就停止了，再爱吃我也停止。
对，没错。
到最后六点多， 我还那个梅子还一直帮我夹剩下两颗的蟹黄包，他知道我喜欢蟹黄小笼包，又夹给我，
多吃一颗。
我忍不住要把它吃掉，完了，这样不行了，回来开始胃痛，
肚子痛，
不舒服。我还做运动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舒服，所以贪吃就是不好。前两天有跟大家有聊过嘛，哦，有一句话我讲得很好，就不吃晚餐，为什么退休的人聚会都会安排在中午呢？晚餐跟疾病你知道多少？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更要注意，晚餐1/4的量是维持生命，1/3的量是在维持医生的生计。你听听看，好讽刺哦！医生真的是被你们赖，就这样赖哈、哦。所以看完之后，你真的就不敢晚上吃太饱、嗯，你知道吧？所以也不敢在晚上应酬。尤其是应酬之后的隔天，你会感觉到起床之后饥饿感。肚子还是饱饱的，
对，
但是你还是要再吃早餐啊。
是，
这种状况之下，真的对身体状况是不好的，
而且会感觉到会比较昏沉。
对，这里面写的好多了，有空再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哦，晚餐真的不要吃太饱，尤其是不要吃宵夜，好不好？
对，
吃宵夜，你知道你的肝脏根本要休息，结果你还要他工作，
对，
所以对你的内脏来说。胃跟肝会不健康，
是的，
是很大的负担。
对，真的哈、尽量还是不要吃宵夜，
是
好不好？啊，尽量能够在7点以前就把晚餐就结束了。那我不一样，我就是在6点以前。
是，
你知道，我很有纪律的。
对，
早起不没有纪律，马上问题就来。
没错，像昨天一样，
被迫有纪律。
今天仍然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每日一物。这个每日一物呢，是因为今天。找不到每日一物，我就把我本来送给大嫂，
亲爱的嘛，
不是，已经送给大嫂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今天没有每日一物，这个呢，我先借给我送给听众朋友。有送过一次啊。因为一进就进两个嘛。所以说，当时说一定要两个才可以，
有切，
所以呢，就一个送给大嫂说好看了，我就说好，那送给你，拿出来啊，当做每日一物送掉了。结果今天找不到每日一物，就只好把这个柜台大嫂放在柜台，还没用过了，
对，
包装包的好好的，他没用，我就打电话跟他说，这个先借给我用，每日一物再进给你，如果你这么爱这一个，他说不一定不一定，我们进那么多东西，看到我喜欢的我再选这样子啊，我说好，今天就把它拿来当每日一物，大家进去看一下，有送过了，有送过，那天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订啊。但是没货。
大嫂也好爱听众哎，分享给大家。
对呀、没错。来听第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的。
歌名叫什么呢？
好，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西洋歌曲，它的歌名叫做《I Will Follow Him》，
是，
翻译叫做《我愿跟随他》。
是，
这首歌是在1963的时候呢发行的哦。原唱它是有一位美国女歌手叫做 Peggy March，
佩
姬·马奇。对，当时呢她才年仅15岁哦。歌曲呢它原本是改编自法国作曲家的演奏乐，然后之后呢再重新填词，结果就变成了流行的金曲哦，而且还登上 Billboard 的单曲榜冠军。
真的，
歌词的内容，对，我也很喜欢，真的非常经典。歌词的内容呢，它是用热烈而坚定的口表达对爱人的追随，
是
无论对方呢他去向何方，即使面对高山啊、海洋啊这些阻碍，也无法动摇他这一份爱情。
是，
所以歌词里面不断的反复强调，我爱他，我愿跟随他。
是，
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是，怎么样？这轨道很多，所以很难处理。
I will follow him, 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t keep me away. I must follow him. she touched my hand, I knew that near him I always must be, and nothing can keep him from me. He is my destiny. I will 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from my love. I love him, I love him, I love him, and when he goes, 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you can't keep me away from my love.
听说木村拓哉来台湾，是不是？
对，
超喜欢他的。我在化妆的时间，新闻在报道，
不老的男神，
不老吗？有
老，他不老哎、欸，
你刚开始有一点老了。
他应是这个属于日本的刘德华。
嗯，对。
其实每一个国家好像都有这种属于常青的艺人，
是，
而且他会跨世代，可能一跨三个世代，就是奶奶也喜欢他，妈妈也喜欢他，小孩也喜欢他，
很难得。不是说没老，而是他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型还在。
对，
好，所以说还是这么多人。这么
喜欢
这么多啊的这个年龄层啊、这么宽阔、都可以喜欢他、都爱他、真的很难得、不容易好，我也超喜欢他的。
对，
不过太久没有去看日本的那个连续剧啊等等、所以呢就比较没有再注意了。当我在注意到他的时候，跟我看之前他的戏是有差距，有差距。
对，
好，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这里有个听众朋友啊、写给我，周阿姨，这是晚辈，应该是啊、一个听众朋友说女儿，生理期有一点乱
哦，
然后这可能荷尔蒙有问题吧，
哦，对，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更年期，已经都四十六还是48，那个时候啊、更年期，有时候会早来，
是
啊、那可能是有更年期的问题，到时候有时候来有时候白、就这样、有时候晚来、很乱就对了、结果呢就、又睡不好、结果妈妈就叫他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你知道他亲自写信给我、写给我，他说周阿姨，这几天我都很认真的吃胎盘、上网查了之后才知道胎盘素原来有这么多好处啊，那我根据这个上网看，空腹吃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就空腹吃，就这样子啊、每天我只有吃一颗，我吃了一个多礼拜之后，
是，
我发现我晚上至少会起来两次洗手间，居然一个礼拜之后便只有起来一次而已，再吃一个礼拜之后，哎，我一觉可以睡到早上7点多，
哇，
都没起来，
大的帮助哎，
12点多睡、到7点多都没起来。他说效果怎么会这么好？
对啊，
好开心哦，很感谢妈妈，更感谢周阿姨特别介绍这么棒的产品给我妈妈。我妈妈对你们的产品真的是。简直是情有独钟，
赞不绝口。
哎呀，真的是谢谢你，特别写信给阿姨哦。
对，
写用赖，然后就带到公司，公司再传给我，就这样子。谢谢你的夸奖，真的很开心，对我们产品的认可了哈、
对，
但是你这个年龄啊、应该就是更年期。 有的人会找到，也就是在47、48岁左右，55岁之前，有的人早，有的人晚一点，这个时间生理期的确会乱，所以呢，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生理期乱呢？就是因为你的荷尔蒙，自己身体的荷尔蒙已经开始减少，
是
减少的过程当中它就开始乱，就这样子，所以你就要补充天然的荷尔蒙，胎盘素就是天然的荷尔蒙，
对，它可以帮你调理你的荷尔蒙，让荷尔蒙的正常，
而且对很多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啊，荷尔蒙一失常之后啊，会非常的痛苦，以前就有举例啊，说如果男性也有更年期的话，全世界男性会少一半，因为都去天国了，意思就是说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难度过的时期，可是女性都度过了，所以但是男性可能撑不过去，对
对，我就是受害者
啊，
我就
是，你是受害者吗？
我就在那个时候，就是生理期就乱嘛，很乱很乱，所以乱到这个你讲我不会形容，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开给我的就是人工荷尔蒙嘛，
是，
然后叫我说吃21天，再加一个黄体素，
对，
黄体素加上去就吃7天，之后就26、27天之后，吃完生理期就来了，要不然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你应该说你是属于化学性荷尔蒙的受害者，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出国机会太多了，等一下夏威夷，等一下大陆，两边到处跑。
对，
在那个时候，那如果回到节目中，我就是要录音，早上录音，下午上现场，忙翻了。所以特别怎么讲呢？那更年期特别严重。所以我就因为出国的关系，懒得让生理期来。所以我就黄体素就不吃了。你知道吧？直接就吃那个荷尔蒙。是5、6个月之后，生理期让他通通不来，完了，有一次开始来，就来个不停了，完全不停，
出血，
对，后来看医生，我还不喜欢看男的医生，我一定要选择女的医生，
是，
好了，豆豆帮我就找了马偕医院的女的医生，一看，礼拜二看，礼拜五叫我来看报告，他挖一点那个内容物起来。都检查，
裁剪，
裁剪。结果礼拜五一去，第一句话就先问：“你有家属跟你来吗？”
哦，
我女儿说：“我就是他的家属，我是他女儿。
”
我就问他有什么事，直接讲没有关系。他就说：“你是得子宫内膜癌。”他说：“要不要把资料给你啊？然后你再去看别的医生。”好，再做决定要不要动手术。我说不用。越快越好，你马上帮我约医生，所以马上就约了杨玉正杨医师杨副院长，帮我开刀，你看我多么果断，那个时候年轻嘛，就很果断，你知道吧，如果像现在想要帮我开刀，我就会思考很久，
想很多，
真的
会想一下，
对，想很多，所以说那个动作是对的。那结果呢，这个杨副院长很棒，把我这个卵巢也拿掉，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都拿掉，子宫拿掉，卵巢也拿掉，
是，
所以我那个子宫的位置现在是空的，
嗯，
所以如果我没有做倒立的话，肠子有时候会掉下来，会掉在那个位置，对，有时候就会不舒服，好，讲我的过去给大家听，你们再懂得说不能吃人工的荷尔蒙，知道吗？不能乱吃，
它会有很多副作用。
对，所以胎盘素就是最好的荷尔蒙，
对，
而是天然的。
是，
我们是羊的胎盘，目前呢，但是未来我就不知道了。鹿的胎盘好贵哦。OK， 好，现在安心缺货，
对，
所以呢，现在还在联络之中。
嗯，
来听这一首叫做什么呢？雨蝶吗？
对，
哦。这个林忆君家所唱的《雨蝶》，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下雨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全毁也无所谓。 茧沉淀，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我想你飞，你温柔的坠，像一个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
《还珠格格》里面的
《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的插曲还是主题曲，是不是？
好像是片尾曲
哦，片尾曲。好，跟大家聊一下。
好，我先跟大家聊好了。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常常在节目上有讲啊，就是师父有做屁股排毒的动作嘛，就是道家的修行的一种方式，不进食，但是他会喝水，对不对？
对。
好，那其实呢，现在的人呢、啊，还有一种排毒，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数位排毒。
哦，好特别。
资讯断食。好，因为这个呢，因为我自己啊也发现最近啊，
要一直接受这么多的资讯，是不是？
对，因为我发现我最近脑腐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哦、
其实脑腐就是脑雾啦，那脑腐是英文单字，它在去年度的时候、牛津字典列为去年度最重要的关键用词、就叫脑腐，腐烂的腐、那这个为什么会腐烂呢？我们都知道食物为什么会腐烂，就是有细菌啊、等等太多杂物啊，所以以前周小姐常常讲说啊，你把那个腐烂的食物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啊，接下来它就会开始长气，有没有？这个胀气等等的，它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物质。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吃酵素啊，让自己的肠道通顺？
对，
就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肠道有腐烂的食物啊。那同样的，脑腐也是这个概念。那它就跟脑雾很像，那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吸收太多太多不重要，或者是也许你觉得很重要这些零零碎碎的资讯，导致我们的脑部啊超时运转。刚刚才说了睡觉很重要，对，每天要睡觉。同样的，你把它在不睡觉的时候超爆了，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哦。
对，
好，所以我就觉得好，我就想说要资讯断食。可是一开始我第一个想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啊对于手机对于资讯的依赖性非常的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就跟那个你去跟人家讲说断食一天，他说怎么可能一天不吃饭，一样的道理。 我们已经习惯了。
嗯。
可是呢，当我看到有一个人，
嗯，
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人类简史，也是未来简史的作家，叫做尤瓦尔·赫拉利。
嗯。
如果大家对这两本书啊有看过的话，就会知道这位书家他很厉害，他了解历史、天文、地理，他算一个全人。
嗯。
他什么都了解，他对资讯也很了解，
嗯，
所以在一个走在时代尖端的人，你知道他居然可以资讯断食断多久？
断多久？
一个月吗？
对，
哇，
他可以一个月内不碰任何的。好，那我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样子算是一个资讯断食呢？
嗯，
好，比方，好，我今天我要开始做这个资讯断食哦，这样。我们不是只说哦，小稍微不动就好了，哦
嗯，
没有，没那么简单。
嗯，
他呢，比方说，你要先跟所有的人说你要准断食了，
嗯，先告知，
因为你不能接电话。
嗯，
你没有，你就是一大致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讯息会从外面进来。
嗯，
所以你可以看书，但你不能看工具书。
哦，
你不能看学习类的书，
嗯，
因为学习类就是往里面塞东西，可是你可以看散文，
嗯，
啊，看这种很放轻松的，
嗯，
然后呢连早上都不可以用手机叫醒，
嗯，
要用普通闹钟
一般闹钟，
对，然后呢然后整天当中你要把所有的电脑平板智慧手表全部通通都收起来。
嗯，
甚至强烈的人呢，在这一整个月当中会关掉自己的脸书，关掉自己的 IG， 关掉自己的 LINE，
嗯，
关掉自己所有跟人联系的平台，
嗯哦，
然后来做一次的大扫除。
嗯，
所以你也不能看电视，你也不能看报纸。
嗯，
我看完后啊，就想说我做得到吗？
嗯，
我希望我要尝试看看。那这个呢，其实可能要靠秋华姐。
怎么？
因为我就想说，我一周之内，我能够在什么时候，我只要做一天就好了。
嗯，
我一周做一天，可是呢，秋华姐时时刻刻会找我，所以我不能关机。
嗯，
所以我只能跟秋华姐在一起的时候，
嗯，
才能够做这个行为。
嗯，
所以我就定以后啊，跟秋华姐如果有机会出去的时候，我就利用那一天做我的资讯断食，啊，让我完全不要接收任何的新讯息。也许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这样太过忙碌了，脑袋里真的装了太多东西了，
对啊，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我手机是不是在响，
嗯，
啊，这个讯号是不是我的，然后没事的时候都要看一下有没有人传讯息给我。
我不会，
我觉得我似乎我有一点点这种成瘾制度了。
我也感觉到你已经超过很多，
对，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工作了。
对，你在车上也不停的，
嗯，
都一直在找一些讯息。
对，
嗯，
是真的是忙。
嗯，
我发现真的。
对，所以我需要断一下了啊。那到时候如果我断了以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感觉是怎样？
对，感觉是怎么样？
对对对，
可不可以找回我们自己？
是，
啊，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好，我要跟大家聊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身体的关节啊，是支撑我们完成各种动作很重要的一环哦。
对啊，
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的部位。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可能有不当的使用或者是过度的训练，会很容易让我们的关节容易受到损伤。
嗯，
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强化我们的关节呢？那专业的医师呢，他跟大家建议，第一个呢，我们要维持健康的体重。
嗯，很重要。
对，很重要。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说，我们如果每增加1公斤的体重哦，我们的膝关节就需要承受额外3到5公斤的压力哦。
对，所以胖子啊，其实往往他的关节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对，是。所以这边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多余的体重会对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膝关节，
嗯，
踝关节跟臀部的关节会造成额外的压力，
嗯，
所以呢，我们要尽量让自己能够搭配一些规律的运动来管理好我们自己的体重，嗯，保持健康的体重的增长，对，减少让关节有的负担。那对第二个呢，他建议的是刚才延伸这个话题出来是适当的运动训练，
嗯，
那如果我们对长者呢，医生建议的话，我们做一些比较低冲劲的运动就可以，
哦，嗯，
不要过度的 个负担。那低冲击性的运动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像游泳啊，浮在水上的可以减少那个重力，
对，
或者是骑自行车，你自己可以控制那个速度，对。那还有做一些伸展的瑜伽，
是
啊，也都是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关节，可以同时提升关节的灵活性还有稳定性。
对，不要像川普冲击太大，调关税调到32%，
是是是，那个就太过度了。对，那第三个呢，建议大家呢是补充关节所需要的营养哦。诶，那有哪一些呢是可以营养素让我们的软骨修复呢，减少发炎并保护关节的这些营养素呢？像是胶原蛋白啊，
这是最重要的。
对，胶原蛋白对我们关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构成软骨的基质，提升关节的润滑度。
而且这是近几年来很关键的，因为之前前几年大家最流行的就是葡萄糖胺，
对，
那现在再混合再配合胶原蛋白的话，就会
更
完整。
对，它有结缔组织，
对，
你知道吧？
甚至说如果你还有玻尿酸，那就更好了。
像我自己最近也是很积极的在补充胶原蛋白，因为我真的意识发现到我的身体现在胶原蛋白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
重要，
也让我的脚踝不会有咔咔咔咔的，对我的关节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听到你们讲到说会咔咔，我真的是这样不可信。
你没有啊，你滑得不得了。
我完全没有。我什么年龄了？
是啊，
而且每天
你早就应该生锈。
走跑步机还走得这么齐，所以说哦，我自己觉得很不可思议。
润滑油差的这么多，
真的啊，润滑。我真的胶原蛋白，我真的没有去衡量说一定吃多少，因为我很爱吃。
对啊，而且我
当我的零食，
水解的也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哦，不会不会，
对，
水解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听清楚，它就是我们东西蒸跟炒不一样吧？
对，
蒸的就是比较不会有火气，
是
比较
好的就会有火气，就这么简单，
是
好，就是用蒸的意思，就是水解的，
对，
好，所以不会带给你有什么火气，什么都不会，
对，
我最容易上火，所以呢胶原蛋白真的是我最佳的零食，又自己在卖，看看，所以就不去计较成本。
你不要忘了，你还有别的零食啊，酵素你写是你最好的零食啊。有一阵子那个我们胎盘素也是你的零食啊，你就剪开这样子，
好香哦，因为里面芝麻素，
而且这个芝麻不会上火，
好香啊，不会。不会，
对，这些都是好棒的零食。秋华姐都吃那种好棒、好健康的零食。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特别提到，医师有建议说，像姜黄素对我们的关节有帮助哦。
姜黄素，
对，因为
预防发炎吧。
对，它抗发炎，而且它可以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对，
这我第一次听。
因为抗发炎啊。
对，抗炎的话。
预防忧郁症效果非常好，
对，这是我们比较常强调的。
严重的忧郁症时间长以后就变成健，你知道吧，严重的失智，
对，
你知道吧，所以千万不要有让他有忧郁症，忧郁症久以后真的会严重性，会有想了断自己那种感觉，每天都很悲伤，
是
啊，所以说慢慢的有时候忧郁症久了以后就变成严重的健忘，再来就是失智，所以尽量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姜黄素就是能预防，预防这一方面。你刚刚讲的是什么？
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
好棒哦！
对，
真的。
姜黄素其实现在对，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已经几乎跟胶原蛋白一样重要，因为我们身体现在人类的饮食非常处于发炎的状态，
的器官有发炎机会。
对对对，
真的。而且呢。你不能直接去吃那个什么，吃那个咖喱啊，吃多了整个脸都黄了，
对，
身体都是味道。你是要取它啊的那个精华，它就是提炼，从那个姜黄粉去提炼、提炼再提炼，提炼到最精华，然后最高68%，
对，
这样效果才会好。
是，
只要一点点效果就发挥出来。
对，
一定要这样子。
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欣赏歌曲喽。安排的这一首呢，就是哦，李维跟周深合唱，这是早期他们两个人合唱，我记得好像在电视上他们有一起出现，贝加尔的湖畔。
间，
就在某一天，
你忽然出现，
你忽然出现，
你清澈又神秘，
自北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加
昨天再度又听到我们梅子小姐说最近想要到香港一趟，然后一直跟我说服我我们一起去啊，去香港，我们夫妻当就是帮你推推这个轮椅，
是轮椅，
我说我不太可能啦，我说我会不习惯让人家帮我推轮椅，然后帮当好，结果呢我们这个亲家，那就是张树林，人现在就在香港，跟大女儿是环球一圈做业务，到了一圈回来，回到香港休息的时候，她说很想放松，所以呢叫妈妈过来我在香港的话这么近，你就过来，然后我带你到那个普吉岛去玩，
是，
结果到了就带了很多照片给我看，她说好漂亮哦，她也写到说。你有一天想要来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陪你。
其实秋华姐厉害，
你的干女儿跟我跟大女儿都会陪你。
你看秋华姐身边的朋友天天都在出去玩，
对，
然后每天 po 照片给她，就有点像是那个我不能吃东西，然后每天都我有朋友 po 给我，她去吃好料的。
哎呀，真的实在好感动，包括托尼兄弟也是一样。他说澳门最适合你，那种障碍的那种设施
很完善，
非常完善，
对，
所以很适合阿姨，
而且秋华姐喜欢干净，喜欢有一点那个未来都市感，不要的复古感，
对，
澳门就是全部都最新的，
所以一直要我这个带我出去玩，我真的很感动，感动周围的朋友对我这么的好啊，谢谢，真的，我在整理资料当中，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谁的照片，就是那个古音跟他女儿的照片，
是
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他们应该是结婚了，女儿好漂亮啊，嫁给年底去年年底结婚的，然后嫁给一个犹太人，对，犹太人听说非常聪明，
对，
你知道吧，
犹太人很聪明，
女儿也长他女儿长得很漂亮，好了，犹太人说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犹太人说四项最高回报的投资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读书，去别人灵魂里偷窥，
没错。
第二就是旅行，去陌生的环境中感悟，第三是什么呢？电影，好，那就是去荧幕里面感受别人生活的历程，
是。
第四呢，冥想，冥想是去自己内心跟自己对话，
对，
这是像是犹太人说的话。
哇，
你认为呢？
秋华姐，我太了解你了。那秋华姐要加油了。
我不太懂得跟自己对话，
因为这四样没有。
对，我
是吗？
对，因为你读你，他指的读书，我知道他指的是长篇的书。秋华姐是读短篇的，对，
我比较没有办法。就说我看长篇的，我也会把它缩短，拿它的重点来讲，我不太但是我真的没有耐心看整个整篇的
整本这样，
对，没办法，
我没有冥想，我没办法冥想，
想跟自己对话，
就是静不下来，
我会，
你可以，
OK， 我会，
那我误会了，秋华姐可以冥想，
我可以冥想，会去想很多，非常多，
没有，他冥想概念就是什么都不想。就是静坐，然后什么都不想，这才叫冥想。
对对对对，冥想，是都不想。
对，我没办法，
那
脑袋一堆东西在跑。
那我也没办法。
佳玉，你这四样你有没有在做，或者是做不到的？
没有，其实像旅行的话，年轻的时候可以，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有小
孩
真的是很难。但电影的话，其实现在网络手机稍微滑一下，可以叫做快速的把
那
个
电影
那看完。
他也说那也没效果，
对啊，那也没什么效果。
他这里写的是说去自己的内心跟自己对话，冥想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
这样子的话可以，
我有啊，我有跟自己对话，我一直在跟自己对话，
对。
好，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理，
那就有
好，这个是有的，
这种有、
有，我真的有，好，所以我每天几乎都是在想这些事情，
对，
因为我做梦没想到，你年轻时候所规划的
是，
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环境跟人性整个都变化了，
对，这就佛家讲的无常，
无常，
对，
真的，
嗯哼，
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
嗯哼，
所以不要去太想念。情人也好，子女也好，曾经跟你讲过多好听的话，
是
不要去一直想
象说追想这些事，
一直去追究这追以前的这些美好的那些
回忆，
对
啊，那这样我就可以拿好几封情书去敲门。哎，你不是说爱我到老吗？怎么没有呢？
因为随着时代一直在改变，有时候。讲最甜的话给你听的那个人，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最后没有到最后了，反过来再讲给你听的话是最狠的话，有时候可能是这样。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啊，他说我就能够想喜欢这句话，我也能够接受。他说，当一个女生告诉你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时候，我相信她，我同时我也相信她做。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他当下是真的想要做到这件事情，
是真的，
可是我也相信他根本做不到。
他说去旅行，去陌生环境中感悟，也许看了不同的，
真的有
这个环境，你真的会有很多的感悟。
有啊，像每次我们带邱阿姐去她没去过的地点，回来她
整个
就
不
一样了。
我马上不一样，
眼睛就亮了。
没有，他眼睛亮不是靠这个，他是靠尤女士。
对，
哇，你看反应好快哦！我尤女士没有落过，每天两颗，一定最先吃就是我们的尤女士。
对啊，因为顾眼睛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讲很重要。
没有白内障，没有人相信。你们就到奥斯卡去问啊，就知道我有没有白内障。真的，我就是没有白内障。
对，
但是老花，我有老花。对，但是已经一年半了停止在那里，所以我眼睛真的保护的还不错，
对，
很 OK，
是
好，
准备今天的菜根香。今天是于美瑞老师上线，
我今天怎么以为是礼拜六
啊？因为真的很像啊，大家都放假了，
今天是礼拜六。
这俗话说，要抓住先生的心，先要抓住先生的胃。各位们，你们对先生的胃有兴趣吗？啊，不是，我是说，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增进自己的厨艺，希望借着这个单元的交流与分享，提高您家庭的生活情趣。欢迎收听《菜根香》。
今天呢，我们的菜根香邀约的是我们美瑞老师。美瑞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雨菲你好。
好，当然啦，美瑞老师啊，泰式女王啊，当然今天就要教跟泰国菜有关的，而且啊，在先的时候啊，泰国菜特别的入味啊，酸酸辣辣的啊，然后呢特别的爽口，而且啊，泰国人泰国菜其实感觉上是热量不高嘛，泰国人感觉都瘦瘦的。
对，因为泰国菜呢，其实因为天气热的关系嘛，所以我们新陈代谢比较快。就算是你喝很多很甜的，然后你一下流汗，其实你也就把那个热量都排掉了。对。
哦，好，那今天呢，老师要跟我们教的是哪三道菜呢？
哦，今天很重要，因为夏天快到了。所以要教大家泰式奶茶，
好，
家里自己做。
太棒
了。还有泰式的生春卷。
是。
还最后一个就是泰式家常的酸辣汤，
泰式也有酸辣汤哦。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哈，我们熟的酸辣汤就是要冬阴功，对不对？
对。
哦，冬阴功就是南洋香茅柠檬叶做的那个虾汤，但是泰国人其实他们没有天天都吃这种海鲜汤，他们其实会自己捣咖喱来做一个。不是素的，但是是香味很浓的蔬菜汤。那我们从这道汤开始介绍给大家。
好的。
第一个呢， 我们要先把鸡汤备起来哈，这个我们的汤底是鸡汤，
是
哦，所以它是荤的。再来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汤的汤底，我们是要自己捣咖喱。
对，
那这个咖喱不是我们去买的咖喱酱哦，这个咖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就是我们会拿胡椒粒，
嗯，
好，然后红葱头，
哎，
然后虾酱，
嗯，
跟虾米
是
啊，这些我们用搅拌机打成泥，或者是用石臼打成泥，这个就是我们的汤底。
哎，我老师刚刚说用石臼跟搅拌机，我就好，就是我常常在吃那种像泰国菜，他们很喜欢用那个石臼，他们是不是石臼有特别做这一道工会有特别的效果？
对，因为石臼第一个是传统的器具嘛，
嗯，
以前也没有搅拌机，那石臼的话，我们是把所有的食材啊都捣碎了，把它混合在一起。
而且他们捣的手法会有一种那种压扭的感觉。
对，然后他们会是用手背的上手臂去捣，否则你的那个手腕会很酸痛。
嗯、
啊，啊，对，他们的石臼是像一个杯子形状，它不是浅浅的。
嗯，
好，那如果现在的搅拌机的话，我们等于是把食物切碎了而已。
对呀、啊。
那切碎了的味道一定没有那个浓烈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来的强、
所以不嫌累的话，其实还是用这个臼去捣比较好。嗯，
对，那你如果说量很大的话，那你反而用那种慢磨机也可以得到这个效果。
什么机？
慢磨机，我们有一种那个机器磨完的时候是很细，有没有？
嗯，
慢磨机，对。
哦，有这个样子的东西。
对，但你用那个机器的话，你就要变成要加点油，否则这些胡椒粒、红葱头、虾酱、虾米，它搅不动啊，
嗯，
对不对？
嗯，
啊、对，
好、
啊。那我们这个汤是鸡汤嘛，然后我们刚刚咖喱酱准备好了，对不对？再下来的我们的蔬菜的部分呢，你就选那个根茎类的，
嗯，
比如说什么丝瓜、南瓜、玉米，
嗯，
好、啊。然后叶菜也可以，这两个部分我们都是切成我们平常在煮汤的大小，该去皮的去皮，
嗯，
该切小块的切小块，
嗯哼。
然后呢，因为这道菜的特殊是我们的香气，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一定要放，就是九层塔。
嗯，
哦，那如果在泰国他们会放香蕉花，嗯，
好，
香蕉花。那做法就是说，我们先在炉子上面先把鸡汤给热了，
嗯，
然后把咖喱酱放进去，哈，放进去搅和让它散了之后，我们就依照这个蔬菜的煮的先后，例如说要煮比较久的就先放，例如说南瓜先放，玉米放，
嗯，
啊，红萝卜先放，后面你可以放香菇啦，或者是丝瓜啦，杏鲍菇，那煮熟了之后呢，我们最后再放我们的九层塔。那你用什么东西去调味呢？我们调味的话，咸就是用鱼露，
嗯，
哦，那因为泰国有一个味道特别重的，就是他们东北部会用的叫做虾酱，不是鱼酱，
嗯，
这个鱼酱闻起来是臭水沟的味道，
嗯，
那你如果喜欢重口味，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味道进去。
对，
那还有的时候我们通常泰国妇女自己吃的话，都为了要保持身材都是加蔬菜，那万一你老公小孩回来的时候呢，这一道菜就请你把鲜虾加进去，那味道也会非常好。
好，
嗯，那因为在泰国这一道菜也是这道汤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因为捣咖喱很麻烦嘛，
嗯，
所以你可以在台北或者是在台湾在泰国买到市售的这个蔬菜汤的汤料，
嗯，
你只要加了这个汤料之后，刚那个捣咖喱你就不用捣了，它味道都帮你调好。
哎呦，这么方便。嗯，
对对对，
好，那这就是这一道了。
对，那另外呢，我们来介绍生春卷。
嗯
嗯，因为我们知道生春卷是不是都是越南的生春卷？
对，最常
吃。那越南，嗯，那越南的生卷跟泰国的生春卷，你要分辨的话啊，有一招很好用，只要可以透明的看到里面的内馅，那个都是越南的。
哦，
啊，泰国是看不到里面的内馅，
嗯，
跟你切开。
对。
对，这个那个生春卷呢，我们分四个部分。
嗯，
好，第一个部分蘸酱非常的重。
嗯哼，
好，我们的蘸酱呢，我们是用我们的醋去代表酸，
嗯，
然后砂糖代表甜，
好，
鱼露代表咸。
嗯，
好，那我们就先来做蘸酱，我们就把醋如果是四汤匙的话，鱼露也是四汤匙。
嗯哼，
那糖的话就一半是两汤匙。
是，
我们把这个材料放到锅子里头加热，是把糖煮融化，对不对？你就放着。就等它凉。
嗯，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蘸酱是绿色的，所以我们用绿辣椒，
嗯，
还有香菜根，或者香菜的那个根须，再加上蒜头，
是
我们把这三样的捣成泥，好，因为味道比较重，你如果切一切的话味道就会淡一点。
嗯哼，
好，完了之后呢再加上柠檬汁，
嗯，
好，然后把刚刚我们煮的那个糖醋汁冷掉之后跟我们这个绿辣椒再加上柠檬汁混合一起，
嗯哼，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蘸酱。
嗯，
这个蘸酱你就可以做好之后你要蘸什么都方便，只要你的主食的味道很清淡的你都可以蘸。
嗯哼，
嗯，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那个生春卷哦。生春卷有三个部分，
嗯，
一个是皮嘛，一个是熟的馅料，然后另外一个是生的蔬菜馅料。好，
是。
那泰国的那个生春卷比较特别，是说我们是用那个龟鸭屌，
嗯，
整片的龟鸭屌，就是我们新竹客家那个龟鸭屌，我们是用那个来卷，那你就薄的。那首先你买来之后呢，先放到那个电锅或者是那个蒸笼里头稍微蒸热一点，
是
它才不容易你在包的时候断掉
啊。
这第一个部分已经做完了，
嗯，
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炒肉。好，那炒肉，泰式炒肉呢，我们第一个会绞肉先准备好哈，
嗯，
然后干的中式的那个干香菇，
嗯，
你就泡水切丁。好，这两个好了之后呢，我们要来加泰式的调味料。
好，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头有讲过，所谓的泰式的调味料是蒜头、白胡椒粒跟香菜根，
嗯，
这三样混合在一起捣成泥或者是切碎。
嗯，
这个就是泰式风味。
嗯，
对，这个非常重要，什么都可以忘记，这个一定要记住。
好的，
好。然后呢，我们要把那个肉炒熟，锅子里头放盐、沙拉油嘛，哈。
是。
然后呢，我们先放肉。
好，
因为你如果先放调味料会烧焦，那肉稍微炒一下之后，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香菜跟蒜头、胡椒粒调味料放进去，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香菇末，
好，
然后炒一炒之后就很香了嘛，
嗯。
那我们的调味一定要加糖跟鱼露，
嗯，
好，因为你如果不加糖的话，这个肉你如果不够甜的话，等一下我们沾辣椒酱，你会觉得太辣了，
嗯，
好。所以内馅的那个糖一定要加够，你吃起来甜甜咸咸的就可以了。
嗯哼。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刚刚说蔬菜，因为我们生春卷嘛，
嗯，
啊，我们的蔬菜可以准备什么？第一个就是罗曼啊，生菜啦，
嗯，
好，那越南的香菜是非常香的，我们要准备好。
嗯，
然后你可以喜欢黄瓜条就放黄瓜条，
嗯，
然后红萝卜丝，
是
薄荷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嗯，
那你如果说我想要再加热狗，那请把热狗煮熟。
嗯，
好，如果你要加虾仁，请你把虾仁煮熟，但是这些都是凉的。嗯，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组合了。我们刚刚的那个龟条已经平了嘛，
嗯，
那我们先铺上我们的生菜叶，好，大片的先阻隔那个油跟水的部分，然后再下来我们就放上我们的刚刚炒的绞肉，
好
啊，我们的黄瓜条，
嗯，
红萝卜丝，薄荷叶，
是
啊，卷起来之后呢就成为一条寿司，对不对？
对，
然后呢我们就像切寿司一样切起来，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沾我们的辣椒酱吃，
哎，
也很爽口，然后热量其实没有很高，但是又有饱足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皮是龟条的皮，
嗯，
你做的很 Q 弹。
下一回来去泰国的店来吃吃看，每次都是吃越南的，没吃过泰国的。
对对对，一定要吃，这个是这也是泰国人常常吃的。
好，那再来就喝汤了，这个泰式的酸辣汤啊。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奶茶可以自己煮。那这边要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秘密，你知道泰国奶茶啊，我们都是买那个金手指那个手标奶茶，
嗯，
对不对？但是你每次去泰国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为什么泰国
没卖
奶茶？没有，泰国的奶茶比在台湾喝更好喝。
嗯，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后来发现啊，原来泰国的一些手标牌的茶叶哦，它只有在国内销售，它不出口的。
哦，
它有分，所以你下次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去超市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手标的那个泰奶啊，一包整整包的，你看一下。他有一些他会直接跟你说 Domestic， 就是我只有国内供应，
嗯，
没有海外版，
嗯，
嘿，那我们现在要来煮泰式奶茶，因为泰式奶茶是非常细的锡兰红茶末，
嗯，
所以呢我们例如说我们的比例是200克的奶茶差不多半包，
嗯，是
我们2000克的水，
是
然后你煮完了之后不要煮太久，因为那个茶叶煮太久会很苦。
嗯哼，
你把它煮完了，让它滚了，静置个5分钟10分钟之后，你就用那个非常细的纱布网把它沥出来。
嗯，
哦，你用一般的网子那个粉末，它 太
滤不掉，
会对，啊，不然你就把那个丝袜拿来用，
丝袜对，没错，
对，因为丝袜要这么细。好，那你那个茶水滤出来之后呢，我们如果要做一壶的话，你就是茶水950公克。
哎，老师，我插个话，刚刚讲到丝袜，所以香港的那个丝袜奶茶就是讲的就是用丝袜过滤的嘛。
对，
所以它才那么细滑，对不对？因为香港也是用茶去煮的嘛，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你是丝袜奶茶的那个网子，其实来滤那个太奶刚刚好。
嗯，
你如果用一般的那种粗的，那就滤不掉。
嗯哼，
对，
好。
然后你那个滤完了之后，我们的茶水，例如说950公克好了哈。那我们自己喝不要太甜，我们就配炼奶大概100公克，
好，
那砂糖100公克，
嗯，
然后整罐的那个三花奶水加一罐进去，这样调一个味道就会很够，
是。
然后你如果不要太甜，你就加冰块。
嗯哼，
那我们在国的那个街头呢，他们比较少跟你加炼奶，都加奶粉。
嗯，
有没有发现他们那个茶只弄一小杯，然后另外一个小杯就给你搅奶粉、搅砂糖，有没有？那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省成本。那但是我们就是自己吃的话，我们可以用炼奶。那你说，哎，我不想用炼奶，因为我已经加了砂糖了。
嗯哼，
那你可以加鲜奶，
嗯，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整罐的那个奶水。
是，
你如果不要加那个话，你也可以加鲜奶
啊。
那这样的奶茶味道就很好。
嗯，
对，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制冰盒里头。
嗯哼，
到时候你就可以像吃冰块一样。
嗯，
啊。